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命丧以军空袭后，二号人物当选最高领导人。朝鲜出兵援俄，中国是喜是忧。
We are seeing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North Korean troops that have.
日本大选执政联盟未过半，学者分析，弱势领导恐冲击印太局势。
一方面就跟美韩台非和澳的合作的程度，另外可以关注国防预算有没有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从这几点应该看得出来。
朝军援俄的连锁反应，乌韩加强合作，美国取消对乌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正在以黎边境地区与以色列进行激战的黎巴嫩真主党星期二10月29号发表声明称，此前担任黎巴嫩真主党副总书记的二号人物纳伊姆·卡西姆已经被选举为真主党总书记，成为该组织的最新最高领导人。真主党前任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一个多月前在贝鲁特南郊遭以色列国防军空袭身亡，与纳斯鲁拉同时被炸死的还包括多位真主党最高层领导成员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副指挥官。现年71岁的卡西姆当时是纳斯鲁拉的副手。一名韩国国会议员10月29号说，有迹象表明朝鲜派驻俄罗斯的军人可能会部署到俄乌战争前线。韩国国家情报院当天向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了相关的情况。与此同时，美韩两国外长和防长将于本星期晚些时候举行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两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向俄罗斯派兵及双方的军事合作。在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俄乌战争发生危险转折之际，朝鲜外长崔善基周二10月29号抵达俄罗斯与普京政府举行会谈，而北约和韩国对朝鲜军队可能很快与俄军一起加入战争进行谴责。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约有12000名朝鲜军人已经奉命前往俄罗斯，并将在近日进入乌克兰战场。基辅表示，对朝鲜和俄罗斯的制裁力度需要加大，并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制定计划阻止朝鲜部队进入乌克兰战场。五角大楼周一也表示，如果朝鲜参战，美国将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29号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一天前，吕特向媒体证实，朝鲜部队已经被派往俄罗斯，其中一些军人已经被部署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边境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二10月29号证实，一名韩国公民因涉嫌触犯中国新版反间谍法而被逮捕，成为首位被控触犯新版反间谍法的韩国人，而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向韩国驻华大使馆就此做了通报。林健没有透露当事人的姓名，也没有谈及对他的具体指控。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数千名抗议者10月28号在议会大厦外集结，对刚刚结束的大选结果表达抗议。在上周六的选举中，亲俄罗斯的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以54%的得票率宣布获胜，但抗议者指称此次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美国大选，美国总统拜登28号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参加提前投票。他和其他选民一样排了约40分钟的队， 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日是11月5号，但各地选民可以参加提前投票。中国方面，北京当局正在考虑在下周批准在未来几年内发行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约1.4万亿美元的额外主权债券，以提振经济复苏。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中国的这一财政计划的规模可能还要扩大。这则新闻是路透社周二10月29号发表的一篇独家新闻透露的。消息人士称，筹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应对账外债务风险。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日本大选执政联盟未过半，台湾学者分析弱势领导恐冲击印太局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果星期一10月28号出炉，日向石破茂所领导的执政联盟落败，这是该执政联盟15年来首次未赢得过半席次，恐反映日本选民的不满。对此，多位台湾学者表示担忧。他们说，日本政局若缺乏强势的领导者，其与许多民主国家共同贺阻中国的合作恐将停滞。尤其石破茂倡导的亚洲版北约若破局，也不利于印太和平。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这是自从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以来，自民党与公民党所组的自公执政联盟的议席首次未能过半。由于在野的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席次增至过半的235席，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石破茂的执政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且90年代以来的经验显示，日本政坛如果没有单一政党议席过半的格局，政权将不会稳定。据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众院将于11月11日召开特别国会，除了接受现任内阁总辞后，也将改选新任首相。石破茂如果未获连任，他将是二战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对此，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国文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的趋势当中，美日同盟架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日本的角色它能够扮演到什么程度，方向上是越来越吃重，但是执政党是不是能够有力扛起来，就有待观察。
对于此次大选，日本各党的攻防聚焦在老龄化社会、薪资调涨以及物价高企等内政问题，但是台湾学界特别关注这场大选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星期一举办的研讨会上，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说，
中国最喜欢日本像这样群龙无首、高度的分裂，然后每一任首相永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外交政策，就可以开始对日本各个政党或派系各个击破。这个是在2001年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一贯的伎俩。
曾经担任台湾外长的国策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田宏茂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田宏茂于研讨会上说，
调整是忘好还是忘坏很难讲，但是如果要期待一个强势的亲台的领导人很主动很积极的主导对台湾有好处的政策，这个期待恐怕现在暂时保留，我们且看未来发展再说。
位于台北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会长王洪仁说，
政党之间的差异性很容易会被非民主政党拿来操作，可是实际上这些政党对中态度还是会有一些保留，美国都可以在对中政策上面有一个共识的，那我觉得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也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则认为，日本大选后美日同盟与日中关系的大趋势不致改变，但是新内阁对参与区域安全的积极度和处置方式有待观察。庄家颖告诉美国之音，
一方面就跟美韩台菲和澳的合作的程度，另外可以关注国防预算有没有 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从这几点应该看得出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大选执政联盟未过半，分析称弱势领导恐冲击印太局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朝鲜出兵援俄，中国是喜是忧。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25号表示，俄罗斯将于10月27号到28号把朝鲜援俄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战区。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莫斯科是否使用这支部队是俄罗斯的事，北京几天来都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一定乐见局势的最新发展，朝俄此举对亚洲的风险或更胜于欧洲。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最近证实，有证据显示至少有3000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接受训练，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将被部署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斗中。克里姆林宫和平壤此前都称，有关朝鲜派兵援俄的消息是谣言，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没有否认朝鲜部队在俄罗斯的存在。普京今年6月访问平壤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第四条说，如果一方遭受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武装攻击而陷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将立即尽一切力量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朝鲜方面尽管没有承认出兵援俄，但称任何这类行动都符合国际法。西方国家将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兵员视为事态发展的重大升级。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称，朝鲜军人在俄罗斯的存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升级，有可能对欧洲和亚太都产生影响。
We are seeing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North Korean troops that have。
奥斯汀上周三与乌克兰之行后，在意大利的一个军事基地对记者说，如果他们是共同交战方，如果他们的意图是代表俄罗斯参与这场战争，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仅会对欧洲产生影响，也将影响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目前尚不清楚在俄罗斯的朝鲜军人到底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朝鲜将从这种行动中获得什么。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同时也与莫斯科和平壤保持密切关系的中国，连续两日在被问及相关事态发展的时候，均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自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中国声称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也被认为在间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包括大量购买俄罗斯商品以及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的技术和工业产品，以帮助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基础。不过一些专家说，朝鲜出兵援俄可能并非北京所乐见。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中国可能对朝鲜卷入战争感到沮丧，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代表着冲突的扩大，并可能导致朝鲜半岛更加不稳定。因为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中国不太可能直接卷入俄乌战争这场冲突，因为中国需要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并且不希望解放军参与这场战争。哈德逊研究所的魏茨博士则表示，对于目前的局势发展，中国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只是密切关注，目前还无法确知。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朝鲜出兵援俄，中国是喜是忧。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振声 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的内容选播，如何评估美国总统大选在选前选后的美中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可能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五角大楼在10月25号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价值近20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包括首次向台湾交付在乌克兰经过实战测试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外交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警告，台湾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让台海更加兵凶战危。如何评估美国总统大选在选前选后的美中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可能发展？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振声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的内容选播。
像五角大楼表示说，最新的一批对台军售呢，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和军事平衡的。你怎么看拜登政府在选前这个关键时刻批准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它的用意是什么呢，王博士？
好的，这次的军售是拜登任内第17次的军售，那同时也是金额最大的一次，也说在拜登任期要结束之前，来了一个将近20亿美元的这样子，而且是实战的地对空防卫系统的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军售哦。我觉得有几层意义啊，我觉得对外来讲，我觉得拜登他确实透过这个地对空系统的防卫的建构，其实某种程度更强化了台湾未来整体面对中国可能的这种侵略上面的这种防御能力，所以某种程度是拜登在希望他任内让台湾的防卫能力可以达到一个不可逆的程度。有时候开玩笑讲，也就是说即便川普上来美中关系可能怎么样变化的时候，台湾既有的自卫能力也不会因为这样受到打击。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外来看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对内部来看，我觉得拜登这个做法某种程度也是民主党政府或民主党阵营他在向美国的选民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不管是拜登后来接任的贺锦丽，他们对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面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的，对于盟友的支持，对于民主价值的立场是没有任何这个回旋的这样子的空间。所以这样子的军售某种程度我觉得在最后关头当然有限啦，但我才必须讲有限，但是某种程度对于这种反中的挺台的或是抗中的这种重视外交政策的选民会某种程度有各样的吸引力哦。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从拜登个人的角度啦，我相信他还是希望在他任期最后的时间能够留下一些你说这个 Biden's legacy 也好，就是比较这个未来可以让大家怀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立场。对台湾的军售是一个那今天也有一个新闻传出来说，中方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希望在习拜不管通话或见面之前，希望拜登能够讲出反对台独而不是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也被拜登给拒绝了。所以等等的状况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拜登他最后这段时间要做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跟价值的延续，那包括这种对台的能力防卫能力的强化的军售也是属于他这个整个的个人定位或历史定位的一环，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看。
好的，感谢王世正博士的分析。拜登政府在选前这个关键的时刻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那么中方的反应，刚才我们稍微念了，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那国台办则说警告台海现在的情况是兵凶战危。感觉上这个美中双方在大选前夕这关键时刻好像怎么在台湾问题上在加码博弈了，您的观察是什么呢，严教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美国对台湾的任何军售多少，其实在北京眼里头他们都是要抗议，这个是一个例行的抗议哈，这个绝对要做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北京的抗议是不足为奇，美国是希望台湾有足够的核武能力，那这一套系统以脚说讲起来确实有叫做可以可信赖的 credible deterrence， 就有一点 啊，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有一些啊吓阻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啊民族老百姓安心也来讲是比较好的啊。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做？其实 Trump 在下台之前也有卖给台湾，就是你可能要对军工复合体啊，这个 Biden 要表示是说。通常过去没有想到军工复合体一定跟共和党比较挂钩，可是民主党执政也照样会看护军工复合体，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在某种程度在帮贺锦丽进去，就是认为说你们的这个啊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还是会有的，我们会持续啊卖武器给台湾，民主党上台不会改变这个啊，贺锦丽上台也不会改变。
以上与您分享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振声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阿猛加发自内罗毕的报道，中国制造商利用全球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契机获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制造商正在利用全球推动使用电动汽车应对碳排放危机的契机来获利。这些制造商已经开始生产便携式汽车充电器，已出口到国外，包括非洲。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维多利亚阿猛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好的，陆阳。奥尼斯穆斯·奥迪诺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名摩托车骑手，他说他通过他的电动摩托车在内罗毕运送乘客和货物来谋生。这种被称为Boda Boda 的两轮出租车在肯尼亚以及非洲大陆非常常见。肯尼亚当局最近推出了电动摩托车，以逐步淘汰柴油摩托车。奥迪诺表示，充电站的不足让他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了后悔。奥迪诺用斯瓦西里语说，有时候我可能正在载客，电池却没电了，而充电站又非常远，因此我不得不终止这趟行程，还要取消其他的载客请求。这个挑战是中国制造商北京赛宝正在利用的一个机会。该公司正在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车制造免提移动充电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移动应用程序要求充电，充电设备就会被送到这个用户所在的地方。该公司的海外业务总经理林林告诉美国之音，公司的目标是缓解像奥迪诺这样的摩托车骑手经常面临的充电站不足的危机。他说，
We produce the equipment.
我们的生产这个设备以便能够控制这个产品的成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产品配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或国家，他们无需建立或修理充电站，我们可以直接到达用户的位置，为电动车提供电力。林林表示，名为赛宝的移动充电服务车使用从固体废物中产生的电力重新充电，能够同时为多达五辆车充电，每辆车收费约$7，摩托车的收费更低。生产两轮和三轮电动车的斯皮洛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许多非洲国家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电力仍然是一个挑战。许多地方频繁停电、断电和出现电压波动，给电动交通工具的拥有者带来严峻的挑战。2024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七月份购买的中国汽车中有超过 50% 是电动或插电混合动力汽车，这表明中国在电动汽车使用方面正在进一步扩大其全球领先地位。经济学家和气候金融专家鲁本·万布伊他表示，中国正在将自己定位为竞争激烈的清洁能源市场的市场领导者。万布伊说，在能源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当然这特别体现在交通运输领域，整个行业内竞争非常大。对中国来说，这更多是关于市场定位，现在这场竞争已经被界定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北京在年度扩展北极星展会上展示了其移动充电车， 该展会由迪拜世界贸易中心组织，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展示最先的技术创新。鲁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阿蒙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中国制造商利用全球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契机获利。马上回来与您分享，前高级助手称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万斯称这些助手是心怀不满的前雇员。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竞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他的几位前高级助手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并称其不适合任职。但是特朗普的副总统搭档人选 J.D. 万斯星期天反驳了这些指控。与此同时，民主党总统竞选团队在战场州就这一争议问题投放广告。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维罗尼卡·伊斯格·莱西亚斯的报道。
约翰·凯利曾于2017年至2019年担任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在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位退役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被问及特朗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他回答道：
他肯定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崇拜独裁者，他这么说过，所以他肯定符合法西斯主义者的一般定义。
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他写道：约翰·凯利是个下流货色，一个糟糕的将军，当时在白宫我不再征求他的意见，我告诉他快走吧。周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对凯利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关于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言论进行了评论。
与他合作最密切的人大多数都支持他，我认为马克·米利和约翰·凯利都是心怀不满的前雇员。
然而13名前特朗普助手上周五发表了一份公开信，支持约翰·凯利的言论，并发出警告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任职。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强烈反对，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秀节目中接受了采访。
我和他共事过，我不认为他是法西斯分子，我认为他是在我们需要一位有力的总统的时候出现了一位非常有力的总统，我认为他会是带领这个国家重回正轨的有力的总统。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民主党总统竞选团队针对战场地区的选民一直在投放带有约翰·凯利讲话音频的广告。哈里斯本人也毫不避讳地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Donald Trump is increasingly unhinged.
唐纳德·特朗普越来越精神失常，越来越不讲道理，在第二任期内不会再有像约翰·凯利这样的人来监督他的倾向和行为。
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上周日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
我不喜欢用这些词，但很明显他有强烈的极权主义和破坏美国民主的倾向。
这场争议发生之际，两位总统候选人正准备结束竞选活动。特朗普将于本周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集会后前往战场州竞选。哈里斯也计划在未来几天访问所有摇摆州，他将于周二在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向选民发表所谓的结案陈词。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维罗尼卡·伊斯格·莱西亚斯的报道。前高级助手称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万斯称这些助手是心怀不满的前雇员。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